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10月4号22点，巴黎时间10月5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欧盟再次呼吁马德里与加泰罗尼亚展开对话，加泰罗尼亚可能下周一宣布独立。特朗普抵达拉斯维加斯探望枪击案伤者和死者家属，警方继续调查枪手作案动机。蒂勒森否认与特朗普有分歧，称不会辞职。世银表示，朝鲜紧张恐怕威胁亚洲经济增长。特蕾莎梅党大会发言，誓言领导英国顺利脱欧。德国大选以后，三党联盟筹组困难。国际移民组织发出1亿2000万美元募捐，呼吁援助50万罗兴亚难民。叙利亚38名平民在俄罗斯空袭中丧生。经合组织表示，男女工资不平等现象改善过缓。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是欧盟委员会在周三呼吁西班牙中央政府与加泰罗尼亚展开对话，以走出因非法公投所引起的危机。法新社的消息说，欧洲议会周三举行的讨论会，一些主要的政治派别呼吁加泰罗尼亚当局不要宣布独立，而加泰罗尼亚领导人不顾西班牙国王的警告，表示可能在下周一宣布独立。欧洲委员会执行副主席蒂迈尔曼斯周三在欧洲议会上表示说，现在双方应该对话以打破僵局，一切应该根据西班牙的宪法来行事。在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的紧急讨论会上，蒂迈尔曼斯表示说，欧盟将周日举行的加泰罗尼亚自治公投视为非法。他并且向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表示说，如果法律不允许你做你希望的事，你们可以试图努力修改宪法的规定，但是任何人无权无视法律的存在。针对警方一日武力镇压公投，他表示武力无助于解决政治问题。一位欧委会代表向法新社表示，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决定公投是无视有关举行公投的法律。法新社自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渠道获悉，主张独立的地方领导人要求召开的自治区议会会议决定，加泰罗尼亚有可能下周一宣布独立。加泰罗尼亚的自治区主席普伊格蒙特在接受 BBC 访问的时候说，加泰罗尼亚的独立可能在周末或者是下周初宣布。与此同时，法院下令调查加泰罗尼亚警政官员和文职挺独领导人涉及的煽动罪嫌，这使西班牙进一步陷入数十年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三抵达拉斯维加斯探望枪击案伤者和死者家属以及一线的警方人员。法新社的消息说，警方正在讯问枪手史蒂斯·帕多克的女友，试图查清枪手作案的动机。特朗普在前往拉斯维加斯之前在白宫表示说，这是令我非常悲痛的一天。在枪击惨案发生3天以后，特朗普在夫人陪同之下周三飞往距离枪击血案地点不远的麦肯卡兰机场。特朗普将先前往事发地点，晚上再前往拉斯维加斯首府。法新社说，这起美国史上伤亡最惨重的枪击案继续影响全美，但是警方目前还没有太多的线索来解释帕多克为何犯案。帕多克是从曼德勒海湾酒店32楼朝参加露天音乐会的人群疯狂开枪扫射，然后自杀。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布尔在周三表示，枪击案恐怕不像恐怖袭击，这是特朗普上任以来首次直接处理特大杀人枪击案。另据法新社的消息说，菲律宾当局表示，美国的拉斯维加斯血案枪手帕多克的女友丹利周二晚已经自马尼拉飞抵洛杉矶，在帕多克开枪滥杀之前曾经汇给丹利10万美元。警方以及移民单位的消息人士表示说，今年62岁的丹利已经被美国警方列为是血案的一个关系人。菲律宾的国家调查局发言人告诉法新社说，丹利上个月抵达菲律宾，接着帕多克就电汇10万美元到他的账户之上。路透社消息，世界银行在周三发布报告，调高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以及太平洋发展中地区的经济增长预估。世银认为，中国2017年和2018年将分别增长 6.7% 和 6.4%。 世银并且警告，朝鲜核计划使紧张局势升温，恐怕对亚洲经济强劲增长构成威胁。消息说，世界银行预测整个东亚以及太平洋发展地区2017年和2018年将分别增 增长 6.4% 和 6.2%， 高于四月份的预估 6.2% 和 6.1%。 世界银行在周三发表的报告认为，东亚以及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展望良好，将得益于外部环境改善以及强劲的内部需求。另外，世界银行在周三警告，朝鲜核计划使紧张局势升温，恐怕对亚洲经济增长强势构成威胁。世银首席区域经济师谢蒂警告说，世界银行的报告看好该地区的经济增长，但是朝鲜引起的紧张局势恐怕会减弱经济增长的态势。他表示，朝鲜紧张局势可能会影响贸易以及外来的融资。在媒体披露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与特朗普存在分歧，并且在一个会议上公开指责特朗普愚蠢之后，蒂勒森周三再次出面否认与特朗普有分歧。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面对媒体爆料，蒂勒森周三在国务院发表声明，我从来没想过要辞职。他说，只要总统认为他对实现他的目标有用，他就会一直坚守国务卿的岗位。蒂勒森称，他帮助总统成功乃至帮助美国成功的决心，从他接受国务卿岗位那天起就一直没有改变。这是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播出一段不利于他的消息之后，蒂勒森被迫发出的声明。NBC 的消息称，美国副总统彭斯以及多名高官出动劝说蒂勒森不要辞职。NBC 引述白宫的消息称，彭斯七月份与蒂勒森会晤，试图抹平他与特朗普总统的分歧。彭斯与蒂勒森这场会晤是因为几天前在国防部举行的国家安全官员及白宫官员联席会议上，蒂勒森公开批评特朗普，甚至认为特朗普是一个愚蠢的人。NBC 表示，引述的这段话是从三个不同的地方得到的信息。不过，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否认蒂勒森七月份曾打算辞职，同时否认蒂勒森曾指责特朗普是一个傻瓜。其实，特朗普与他的外交负责人之间的分歧已经公开出现过多次，尤其发生在处理敏感问题方面。上周末，蒂勒森访问中国时，承认在华盛顿和平壤之间存在着一个联系通道。然而，特朗普随之发出推文，声称蒂勒森与朝鲜试图努力谈判是白白浪费时间，当头浇了蒂勒森一头冷水。在伊朗问题上，特朗普似乎打算否定六强国谈判11年与伊朗达成的伊核条约。但是蒂勒森明确表示，他将向总统提出两个不同的选择，促使这一问题朝着积极的方向努力。特朗普必须在10月15日向国会表明他是否希望延长伊核条约。如果他的意见是否定的，形同否定了伊核条约。伊朗已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伊朗也不再遵守伊核条约。特朗普针对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报道发推文说， NBC 应该对发布这样的新闻认错，它已被证明是一条假消息，比 CNN 发布的消息还要虚假，怪不得他们的收视率一路下滑。
德国大选之后，默克尔总理民意上升，而且有不少选民看好牙买加联盟，但是这一联盟要诞生很困难。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9月24日德国大选后，能获得联邦议会多数的目前只有牙买加联盟，即黑黄绿联盟。尽管大选后默克尔总理民调支持率有所上升，而且不少选民看好牙买加联盟，但这一联盟要诞生很困难，而默克尔也一直按兵不动，没有开启联盟谈判。牙买加联盟外表只有三色，但实际上是四党联盟，即基民盟、基社盟、联盟党、自民党和绿党联姻执政。但基社盟必须放弃设立移民上限的要求，否则联盟谈判很快就会破产。根据《新星周刊》和 LTL 委托 FOSA 民调机构进行的民意调查，尽管最大党基民盟在大选中损失惨重，但党领袖默克尔在大选后的民意支持率还是有所上升。在周三公布的民调结果中，49%接受调查者表示，如果进行直接选举，他们会投默克尔的票。大多数公民期望牙买加联盟能上台，为此，公民们期望四党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全都能做出大妥协，以促成联盟的诞生。水星报报道说，由于联盟谈判至今没有开锣， 社民党批评默克拖延时间，以便顾及基社盟和10月15日的下萨克森州选举。第二大党社民党再次强调要做在野党，以促进民主，这是在继续给默克吃闭门羹。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叙利亚有38名平民在俄罗斯的空袭当中丧生，请听方华的介绍。
法新社报道说，据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透露，在俄罗斯军方星期三对叙利亚发动的空袭中，有38名平民丧生，其中包括9名儿童。俄罗斯国防部周三说，俄罗斯军方在叙利亚发动空中袭击，摧毁了极端组织胜利阵线的指挥部，并打死12名指挥官。该组织头目阿布·穆罕默德·约拉尼受重伤，目前情况危机。除了12名指挥官，该组织大约50名成员也在空袭中丧命。征服阵线的前身是恐怖组织基地叙利亚分支支持阵线，2016年7月更名为征服阵线，并宣称与基地组织脱离关系，但该组织仍被国际社会认定为恐怖团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4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发出警告说，美国在叙利亚针对俄军进行的挑衅行为是致命危险的。拉夫罗夫接受沙特《中东日报》采访时，对美国领导的国际联盟在叙利亚的行动表达了不满。他认为，美国领导的国际联盟时不时非故意地打击叙利亚政府军，唆使恐怖分子进攻叙利亚政府军控制的重要战略目标，并特别指出，美国在叙利亚对俄罗斯军方进行的挑衅行为是致命危险的。另外，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波尔特尼科夫4号在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市说，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受挫之后，计划建立新的全球恐怖网络。波尔特尼科夫指出，目前这些极端组织正有针对性地向中东以外地区渗透，妄图在一些不稳定的地区制造新的热点。他们还运用信息通信技术，借互联网建立通信渠道，管理分支机构和个人，并组织黑客部队。世界正面临来自恐怖分子的更多网络攻击。
经合组织表示，男女工资不平等现象改善过缓，请听瑞迪的介绍。
经合组织4日在妇女论坛全球会议在巴黎开幕的前夜发表了这份报告，题为《男女平等，一场艰难的战斗》。报告指出，五年间改善男女工资收入不平等的努力取得的进步太小，在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各个国家，男女不平等现象都依然存在。全日制职工男女工薪差距最大的国家依次是印度、南非和韩国。印度女性员工的工资低于男性 56%， 南非男女职工的工薪差距为 41%， 韩国为 37%。在35个成员国中，工资收入不平等现象最少的是哥斯达黎加、卢森堡和比利时，男女收入差距在这些国家低于 4%。法国的男女收入差距为 10%。 在工资收入差距之外，成员国中青年女性虽然就学时间长于男性，但她们仍然难以进入科研、科技、数学等高薪领域学习。更多情况下，女性的工作往往属于低端或者社会保险有限的不稳定岗位。在公职部门或政治部门，女性进入领导岗位的人数有限。在成员国议会中，女性平均只占议会总人数的1/3。报告指出，与此同时，家务劳动和照顾孩子等没有工薪报酬的工作仍然主要由女性承担。这种情况在韩国、日本、墨西哥、葡萄牙、土耳其和意大利最为严重。这份报告警告说，这种不平等不仅是道义上的失败，而且也成为包容性经济增长的重要阻碍。
英国执政保守党周三召开党大会，身兼保守党主席的首相特蕾莎梅在会上发表了讲演，他试图表明他有能力领导国家顺利脱欧，为英国争取到有利于的脱欧的条件。另据路透社的消息说，英国首席大臣在周三表示，英国正准备在未达成协议之下离开欧盟，不过他认为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并不高。巴黎摩托车爆炸案似乎并不是有意针对约旦。另外，国际移民组织发出1亿2000万美元的募捐呼吁，援助50万罗兴亚难民。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为了力挽西班牙免于分裂，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六世拿出王权迎接挑战。周二晚间，国王发表了空前的但是强硬的完全站在西班牙政府立场的讲话。国王指责加泰罗尼亚分裂领袖对国家缺乏忠诚，完全置身于权力与民主制度之外。国王承诺国家必须维护宪法秩序。西班牙政治分析人士认为，2014年登基的国王采取如此立场，等于以国王之身压赌，所冒风险极大。这场政治风暴的结果将决定国王统治的成败。国王在保护自己的家，自己的王冠，作为未来女王的公主的未来，国王已奋不顾身。面对加泰洛尼亚的挑战，所有意味着西班牙的事物都将面临危险，包括西班牙的政体，而西班牙政体建筑的穹顶就是国王。另一位分析人士也同意，国王全身心投入，如果输了，王朝可能崩溃。果然，加泰罗尼亚地区主席独立党人普伊戈蒙特周三反击国王故意忽视几百万加泰罗尼亚人独立的愿望，指责国王采用的是给加泰罗尼亚地区造成灾难的西班牙政府的话语和政策。加泰罗尼亚独立风暴越刮越大，正由暴风向飓风转换。许多观察人士认为，本周将是西班牙最危险的一周。现在需要了解的是，加泰罗尼亚独立领袖是否要走到底，单方面宣誓独立？在这种情况下，马德里当局会做出何种反应？最终的后果会是什么？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普伊格蒙特手上掌握着时间，是他可以决定在什么时候启动核弹，宣布独立。从原则上讲，这一宣誓取决于周日加泰罗尼亚自决公投的全部结果公布之后，然后理论上讲还需要48小时由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议会宣誓独立。根据接近加泰罗尼亚地区政府的消息，自治区主席普伊戈蒙特打算在周一宣誓独立，也就是在10月9日至10月10日之间。但是普伊戈蒙特同时宣称愿意给欧盟参与调解留下时间。假如普伊戈蒙特宣布加泰罗尼亚独立，加泰罗尼亚将进入转型阶段。但是对于涉及如何保证本属于国家管理的权限部分，比如安全、边境检控、领空、金融、医疗健康等等，自治区当局并没有交代如何接管的任何细节。自治区政府仅仅掌握着一个尚处于雏形阶段的金融机构，但已经是债务累累。西班牙政府可以立即断绝财政，以及在向公务员发放工资上施加巨大的压力。西班牙首相拉霍伊政府面临的局势也将会十分复杂，其选民要求政府立即采取行动，终结加泰洛尼亚分裂分子对国家的侮辱。西班牙保守的世界报写道，友好邀请对话的时间已经成为过去，政府必须坚决地逮捕分裂分子。拉霍伊首相没有任何接受欧盟参与调解的愿望，何况欧盟也毫无参与调解的表示。欧盟支持西班牙政府的立场，但呼吁双方对话，在符合西班牙宪法秩序的情况下走出困局。但是西班牙宪法没有任何有关独立公爵的条款，强硬的干预正在准备着，至少在法律层面。周二晚间，菲利普六世抨击加泰罗尼亚领袖对国家缺乏忠诚，西班牙内政部长指责他们鼓励造反，造反罪在西班牙可处以15至25年的徒刑。马德里还有另外的手段，2015年颁布的国家安全法使得政府可以下令国家安全正处在一个遭到严重破坏的阶段，这样政府就可以通过颁布政令直接掌控加泰罗尼亚警察部队。最极端的措施就是实施宪法第155条，此条使得政府在一个确定地区采取必要措施终止加泰罗尼亚的自主权，但是由此带来的经济后果将对政府不利，如此经济领域将严重受创，资本外流、股市崩盘、价格狂涨等等，这一情势又可能迫使政府回过头来谈判。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日历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方华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听众朋友，星期三出版的法国世界报关注较多的内容有加泰罗尼亚公投之后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六世发表电视讲话批评那些试图搞独立的人，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公投之后当地的局势，库尔德问题使法国总统府陷入尴尬处境等。就加泰罗尼亚问题，世界报写道，西班牙是否正处在分裂的边缘？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六世周二发表电视讲话，指责加泰罗尼亚当地政府领导人对国家缺乏忠诚，举办独立公投是无视法律和民主，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危及到加泰罗尼亚乃至整个西班牙的稳定。他还说，西班牙政府应该保证宪法秩序在加泰罗尼亚得以恢复。世界报分析说，菲利普六世的讲话有些出人意外，因为事先并无这样的安排，只是到了傍晚才宣布，然后于晚上九点开始讲话。其讲话的口气非常强硬，一反他2014年继位以来的中立温和的姿态。菲利普六世称，西班牙正处于严峻的局势之中，他要求西班牙政府确保宪法秩序和法治在当地恢复和维持。世界报指出，这完全与西班牙首相拉霍伊政府的口吻一致。西班牙政府引用1978年宪法第155条的规定，表示可以动用一切手段来对付危害国家利益的独立团体。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普伊格蒙特表示，将在近期单方面宣布该地区独立。此次的独立公投，有 90% 的投票者支持从西班牙独立出去。加泰罗尼亚有534万选民，这次的公投投票率大约为 42.3%， 投票率并未过半。大约有226万人参加了独立公投，其中有202万人投票赞成独立。普伊格蒙特称，西班牙中央政府的做法是错上加错，他对欧洲其他国家没有太多的谴责西班牙警方的暴力行为而感到失望。世界报指出，这是西班牙自1981年2月23日的流产政变以来所面临的最大政治危机。世界报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西班牙面临分裂，致使民族主义要重新抬头。在马德里，到处都飘扬着西班牙的国旗，就像遇到西班牙国家足球队比赛那样。世界报说，加泰罗尼亚闹独立刺激了西班牙人的民族情绪，人们到处都在议论，拉霍伊还在等什么？为什么还不把普伊格蒙特关进监狱？一个名叫胡安的西班牙人说，他们不要西班牙，不要我们，这是无法让人接受的。组织此次公投的加泰罗尼亚负责人应当被审判定罪。世界报还发表了有关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公投之后当地局势的文章。前伊拉克总统、库尔德人的重要领导人塔拉巴尼去世，享年83岁。上个世纪90年代，塔拉巴尼曾经与现在的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主席巴尔扎尼争夺对库尔德的领导权。在塔拉巴尼死亡之后，巴尔扎尼成为他们这一代中的最后一位领导人。在最近举行的库尔德人公投中，有 92.73% 的人投票赞成库尔德独立，被认为是巴尔扎尼取得了一大胜利。但公投之后何去何从却成为大问题，因为所有的伊拉克邻国以及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所有西方盟友都表示反对库尔德独立。巴尔扎尼自己也不得不绕过独立二字，而只是称要与伊拉克政府进行谈判。巴尔扎尼的办公室主任表示，我们希望与巴格达就所有这些事宜进行谈判，可以探讨各种可能性。但巴格达方面却根本不同意谈判。在公投之前，阿巴迪总理以及联合国和华盛顿都曾经提出过一些建议，但均被库尔德领导人拒绝。伊拉克政府已经关闭了库尔德地区的领空，禁止国际航班飞越当地。伊拉克中央银行也停止向库尔德地区银行出售美元。伊朗还停止了与库尔德斯坦的石油贸易。世界报分析说，迄今为止，库尔德地区的公投并未真正促成独立，但公投却加强了巴尔扎尼对库尔德人的控制。他们新近成立了一个名为库尔德领导委员会的机构，由巴尔扎尼担任主席。不过此举也在库尔德人内部引发分歧。塔拉巴尼的夫人就公开反对成立新机构，认为这是一大错误。巴尔扎尼的库尔德民主党与塔拉巴尼的库尔德爱国联盟之间的传统争斗又重新浮现出来。 世界报指出，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独立之梦遥遥无期，反而是进入了一个不确定的甚至是分裂的时期。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东京专栏。
日本时间9月28日中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众院全体会议上正式宣布解散众议院，日本正式进入了新一轮众议院选举。在最近一个时期，由于安倍政权涉及森友学园低价购买国有土地疑惑、佳计学园办兽医学院疑惑及对原防卫大臣稻田朋美的一系列质疑等，支持率大降。据日本时事通信社7月14日登载的民意调查结果，从政党支持率来看，自民党与上一个月相比减少3.9个百分点，为21.1%。虽然执政党的支持率大幅下降，但是在野党也十分没有人气。最大的在野党民进党的支持率减少0.4个百分点，为3.8%。其他的在野党的支持率也在下滑。但是安倍于8月3日改组了内阁，使支持率有所回升，甚至一度达到了50%以上。日本本届众议院到2018年12月到期，安倍担心森友学园、佳计学园等问题继续发酵，到明年12月支持率再次下降。而现在在野党的人气仍然低迷，因此安倍想利用首相手中解散众议院的权力乱中取胜。但是没想到的是，跳出一个劲敌，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在安倍宣布将解散众议院的9月25日成立了新党希望之党，向安倍叫板。在今年7月2日进行投计票的东京都议会选举中，支持都知事小池百合子的势力获得超过半数的席位，而都议会最大党团自民党大败，从57个议席锐减至23个议席。舆论认为，东京都议会选举也可能成为国政选举的缩影，安倍晋三政权的国政运营受到重创。如今小池百合子又在国政上挑战安倍，那么安倍真的会在这次众议院选举中败给小池吗？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小。首先，小池百合子在2016年7月31日当选东京都知事，到今年7月2日进行投计票的东京都议会选举时，已在东京都经营近一年。他已在驻地市场搬迁丰州市场的问题上，丰州市场一部分主要建筑物没有填土除污染等，追究原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的责任，博得人气，显示了他治理都政的能力。这是他在东京都议会选举中胜利的一大原因。而在这次众议院选举中，他所领导的政党才刚刚成立，是否具有执政能力还没有得到一定的验证，很难取得多数国民的支持。而且小池多次表示专心督政，不会参加众议院选举，而他所领导的政党除了他以外，还没有人显现出能够出任首相的人气和能力。第二，从现在舆论调查看，小池本人和他的政党的人气不如安倍和其所领导的执政党。 共同社9月30日和10月1日实施了面向众院选举、探究选民支持动向等的全国电话舆论调查。这是小池百合子担任党首的新党希望之党成立后的首次调查。结果显示 24.1% 的受访者，你将比例代表选票投给自民党，你投给希望之党的占 14.8%。 第三，日本最大的在野党民进党在9月28日决定按照党代表前原诚司的提议与新党希望之党合流，但是在如何推荐候选人问题上两党分歧很大。前官房长官枝野幸男重新组织新党，党名叫立宪民主党，分散了在野党的一部分选票，因此在野党合并遇到挫折，难以拧成一股绳和执政党抗衡。第四，在都议会选举中，小池百合子的势力得到东京都的公民党的支持，在东京都起家的公民党有人数众多的创价学会的组织票支持，但是在这次众议院选举中，公民党明确表示支持安倍，因此在这次选举中，由于小池希望之党的建立，安倍领导的自民党和公民党联合政权将减少一些议席，但是基本不会失去多数席位的地位。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欧盟呼吁马德里与加泰卢尼亚展开对话，加泰卢尼亚可能下周一将宣布独立。特朗普抵达拉斯维加斯探望枪击案伤者及死者家属，警方继续调查枪手作案动机。蒂勒森否认与特朗普有分歧，称不会辞职。世银表示朝鲜紧张恐威胁亚洲经济增长。特蕾莎梅党代会发言誓言领导英国顺利脱欧。德国大选后三党联盟筹组困难。国际移民组织发出1亿2000万美元募捐，呼吁援助50万罗兴亚难民。叙利亚38名平民在俄罗斯空袭中丧生。经合组织表示，男女工资不平等现象改善过缓。听众朋友，接下来首先要为您播出的是瑞迪主持的《今日经济》，美国控枪难题中的经济利益，以及安东尼的文化与艺术诗人兰波，还有世界文化遗产，为您介绍乔斯福。多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如果说美国尚未走出拉斯维加斯枪击惨案的剧痛的话，美国国内围绕禁枪议题的讨论似乎并未如外界预期的那样热烈，反倒是武器制造商的股票在惨案之后股值攀升。如果说多数美国人在意自由拥有枪支的权利的话，枪支管控难题也来自枪支生产与买卖衍生出的巨大的经济利益的掣肘。1791年通过的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将公民持有和携带枪械武器列为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利。这项权利促成了美国的枪支文化，也催生了一个庞大的经济网络和利益集团。美国市场上究竟有多少枪械流通呢？华盛顿邮报2015年10月发表一篇文章，在美国国会某研究机构此前发表的报告的基础上推断，称这个数字大约是3亿5700万。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美国全国人口的总数，换句话说就是美国的枪支比人还多。当然，这篇文章也强调，这个数据没有纳入安全部门摧毁的枪械的数字。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美国人都家中有枪。美国芝加哥大学2015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只有大约 31% 的家庭拥有枪支。美国东北大学和哈佛大学的一项调查报告认为，事实上一半的枪械掌握在 3% 的人口手中。 广泛拥有枪支在美国形成了一个利益庞大的经济链条。根据美国市场研究机构 EBS World 的最新数据，美国枪械制造商每年的营业额高达$135亿。而且尽管枪击案频繁发生并震动美国人的神经，但枪械销售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在不断的攀升。枪械流通数字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曾加速增长。尽管前总统奥巴马曾目睹儿童成为枪击案的无辜牺牲而流泪，努力想限制持枪的数字，但持枪数字也是在奥巴马任下超过了人口的数字。枪械广泛流通自然也让商人获利。同样根据 EBS World 的数字，枪械及弹药商店每年的交易额达到$31亿，实际盈利达到$4.7840万。但从枪械贸易中受益的并不只是制造商和销售商，枪支市场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利益相关的共同体。武器制造行业衍生出30余万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就业岗位。自2010年以来，枪械制造行业一直不断在扩大招工。而且根据美国全国射击运动基金会的数字，这些就业岗位的工资不低。尽管政府时常迫于压力会尝试加强枪支管理，限制流通，但政府每年也以税收的方式从中获益。美国全球射击运动基金会的数字显示，2016年美国联邦政府税收达到$38,430亿，州政府也从中获得近$26,950亿的税收。这笔总计相当于$65,000亿的税款，无论对于联邦政府还是对于州政府，当然都是难以割舍的收入。鉴于枪械制造与销售所带来的丰厚经济利益，产商与销售商自然不惜投入大笔资金，通过压力集团八方游说维护这个由来已久的枪支文化。美国全国步枪协会在美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影响力不可小觑，他们的游说努力在奥巴马时代更是前所未有的频繁。该协会拥有大约500万成员，会员的会费以及各种捐赠是该协会的重要收入。虽然没有人知道这笔收入的具体数字，但该协会每年的预算额度高达$25,000,000，堪称全球最大的压力集团。该协会不仅会不惜重金游说民主共和两党的相关人员，也会每年举办枪械展览会，维系国人的持枪热情。对自由拥有武器权利的执着，以及相当于$510亿的庞大经济链条，使得美国的枪支管控成为一个几乎无解的难题。虽然每次枪支暴力惨案都或多或少地引发对枪支问题的争论，但每次枪击惨案之后，让外界多少有些错愕的现象之一，也是枪支销售额的增长，枪械制造商股票升值。因为不少美国人希望在政府出台新的枪支管控措施之前购买武器。枪支市场流通数字在奥巴马时代高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奥巴马试图加强枪支的管理。不过在拥枪权利与经济利益之外，另一笔经济账是否会在未来几年更多的促使美国人考虑拥枪的利弊与得失呢？这笔账就是枪击惨案频发带来的经济代价。美国每年死于枪击暴力的人数过万，伤者治疗费用自然也不断攀升。英国独立报近期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治疗枪伤的费用每年在$28亿上下。在2005年到2014年的十年间，美国705,000人因枪伤住院，医疗部门的救治支出总计达到$250亿。因此，对于医疗部门而言，限制枪支流通至少可以降低急诊部门和医院的财政负担。不过到目前为止，这笔经济账似乎尚未能说服美国人减少枪支配备。10月1日，拉斯维加斯美国现代史上最严重枪击案的重创之下，几家重要的枪械制造商的股值在次日均大幅攀升。以上是今日经济。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好， 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首先来欣赏法国诗人兰波阿克汉布在《地狱遗迹》中的一首诗《永别》。已经是深秋，何必惋惜永恒的阳光？既然我们立誓要找到神圣之光，远远离开那些死于季节善替的人。秋天，我们的航船在静止的雾霭中转向苦难之港，朝着沾染了火与污秽的大空下的都城驶去。啊，衣衫褴褛，雨水侵坏的面色，喝得烂醉，把我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千万种情爱。这吞食无数灵魂、无数尸体的鬼女王，她绝不肯就此罢休，而且亿万死去的灵魂还要接受审判。我看见我的皮肉被污泥浊水和黑热病侵蚀蹂躏，头发腋下生满蛆虫，心里还有大蛆虫辗转蠕动。我躺在不辨年龄、已经无知觉的不相识的人中间，我也许就死在这里了。可怕的景象，我憎恨贫穷，我怕严寒的冬日，因为那是需要安全舒适的季节。有时我看到一望无际的海滩上空布满洁白如雪、欢欣鼓舞的国度，一艘金色的大船在我上空有彩旗迎风摇曳，我创造了应有尽有的节日、应有尽有的胜利、应有尽有的戏剧。我还试图发明新的花卉、新的星辰、新的肉体、新的语言，我自信已经取得超自然的法力。怎么，我必须把我的想象和我的记忆深深埋葬，艺术家和说故事人应得的光荣已经被剥夺。我呀，我说我是占星术士或者天使，伦理道德一律免除，我还是带着有待于求索的义务、有待于拥抱的坎坷不平的现实。回归土地吧，农民，我受骗了，上当了，仁慈对于我是否也是死亡的姐妹？最后，因为我是靠谎言养育而生，我请求宽恕。好了，我什么伸出友谊之手，到哪里去寻求援救？各位听众，这首诗的作者兰波是波德莱尔硬核论的继承者和传播者，他接过波德莱尔关于自然是座神殿的神秘主义思想，把宇宙的整体看作未知，认为诗人应该以探索未知作为自己的任务，解读芳香、色彩和声音交相呼应的神秘对应关系。兰波认为他必须是一个通灵人，拥有超于常人的一切能力，才能洞察一切，能够让人感受、触摸并且听见他的创造。1854年，兰波出生于法国东北部夏尔维勒乡村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少年时代的兰波是一个好动而且才华横溢的学生。15岁那年，他就能以拉丁文写作各种诗歌，并且赢得了很多的奖赏。1870年，兰波的老师乔治·伊森巴尔成为兰波在文学道路上的领路人。在他的指导下，兰波开始用法语写诗，他的法语诗歌的创作水平进展迅速。诗人兰波性格叛逆，好几次离家出走，甚至曾经参与过1871年的巴黎公社组织。他在诗歌《巴黎人的狂欢》或《巴黎的重生》一诗中描述了自己参与巴黎公社的这段经历。1871年以后，兰波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开始酗酒，并且蓄长发，衣衫褴褛地招摇过市，以图嘲笑那些一本正经的中产阶级。他给他的老师伊森巴尔写信，系统地阐述他的诗歌创作理论，即在漫长的、庞大的、理性的骚乱中，加入幻觉的因素。1871年9月底，兰波再次回到巴黎，不过这次是应著名的象征主义诗人保尔·魏尔伦的邀请。魏尔伦曾经读过兰波的著名作品《醉舟》， 十分爱慕兰波的诗才。来到巴黎之后，兰波就住在魏尔伦的家里。很快，魏尔伦便和这个17岁的才华横溢的文学青年坠入爱河，他们成为巴黎诗坛著名的同性情侣。两人同居之后，生活挥霍而放任，酗酒和吸食大麻是家常便饭，他们为巴黎的文学精英团体所不容，而兰波的骄傲更引起许多的反感。这一时期，兰波创作了大量的具有震撼力的诗作，他的诗歌成就甚至超过了象征主义文学的先驱波德莱尔。兰波和魏尔伦之间的同性恋情日益炽烈。1872年，魏尔伦甚至离开了他的妻子和还在襁褓中的儿子，和兰波一同私奔到伦敦。1873年7月，两个人在布鲁塞尔火车站曾发生过一场激烈的争吵。随后，魏尔伦用枪打伤了兰波的手腕。一气之下，兰波叫来警察，魏尔伦被逮捕。被捕期间，魏尔伦甚至被迫接受了一系列具有侮辱性的心理治疗，原因是魏尔伦的妻子指控她的丈夫和兰波之间的不正常的友情。开庭审理时，尽管兰波一再宣称自己撤回对魏尔伦的控诉，法官还是判魏尔伦入狱2年。魏尔伦入狱之后，兰波只身一人回到故乡夏尔维勒，在极度伤心中完成了一生最杰出的诗作《地狱遗迹》。这部作品是象征主义文学的精品。在诗作中，兰波追忆他和魏尔伦共同生活的地狱情侣的岁月，他甚至以悲伤的兄弟、疯癫的童真女来称呼魏尔伦，而自己则是他的下地狱的丈夫。1874年，兰波和诗人杰麦·努沃再次回到伦敦，并且出版了他备受争议的作品《彩画集》，其中包括了两首最早的以自由诗体写成的法语诗歌。1875年，兰波和魏尔伦最后一次在德国相遇。这个时候的魏尔伦已经获释，并且皈依了天主教。而兰波已经受够了早年的放纵生活，基本放弃了写作生涯，而是开始从事一些能够给他带来稳定收入的工作。他开始徒步在欧洲大陆旅行。1876年夏天，他甚至加入了荷兰的军队，只是为了免费到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去旅行。然而到了爪哇之后，他很快就厌倦了，并且立即乘船返回法国。他曾游历塞浦路斯，并且最终在亚丁定居，成为巴尔代公司的一名雇员。在这段时间，他没有再和男性产生同性恋情，而是和很多当地的女性相恋。1884年，兰波辞去工作，开始独立在埃塞俄比亚经商。他从事军火走私生意，赚了不少钱。可是在这个时候，他的右膝盖患上了滑膜炎，并且很快的恶化为癌症。日益恶劣的病情迫使兰波于1891年5月9日返回法国。5月27日，兰波做了右腿的截肢手术，然而这还是没有能够抑制癌细胞的扩散。同年11月10日，兰波在马赛逝世，享年37岁。对于兰波的诗歌，对于诗人中的通灵人的说法，兰波自己认为，通灵人不是天生的，也不是上帝赋予的，必须经历长期的、广泛的、理智的、打乱一切感官感受的过程，诗人才能够成为通灵人。他要突破一切认识模式的障碍，走向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境地。只有当诗人陷入迷狂，终于失去视觉时，他才能够看到了视觉本身。如果说硬核论指出了宇宙本质的存在，那么兰波的通灵论则要求诗人通过自身感官感受的错位，直接进入这种存在的灵魂。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专题节目介绍法国诗人兰波阿曲尔杭布，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中华世界》还有《法国风光》，欢迎收听。
各位好，在今天的节目里边，我们要向您介绍福斯桥。福斯桥的全名是福斯铁路桥，位于英国苏格兰爱丁堡的西边，是跨越福斯湾海峡上的第一座桥梁，仅供铁路使用。这座横跨苏格兰福斯河口三角湾的铁路桥是世界上最长的多跨度悬臂桥，1890年开通，一直是客货运的主干道。各种没有经过装饰的建筑结构元素的直接呈现，构成了它独具特点的工业设计美学。在风格、材料和规模上的创新，使福斯桥成为以铁路为陆路长途运输主要交通方式时代桥梁建设与设计的重要里程碑。福斯桥建筑在爱丁堡城北福斯河上，福斯河是英国苏格兰地区的主要河流之一，它发源于史特林郡的山区，东流约30公里，后经过史特林市区，继续向东到法夫郡金卡丁镇，形成福斯湾，最后注入北海。福斯湾南岸是苏格兰首府爱丁堡，福斯河流域也是苏格兰重要的人口聚居区，一共有3座大桥跨河湾，分别是金卡丁桥、福斯公路桥和福斯铁路桥，它们组成了苏格兰东侧的交通枢纽。福斯桥的设计者说，这座桥的结构系统是从中国的木深壁桥，也就是鹊巢桥演变而来的。桥造成后7年，李鸿章出使英国，在参观这座桥以后，也想在中国的渤海湾建造一座。后来詹天佑在当粤汉铁路督办时提出的武汉长江大桥的方案，就参照了福斯桥。福斯桥1882年开始建造，桥梁施工历时7年，中间更换了设计工程师，修改了设计方案。7年中，施工动用了4000多名工人，高空施工中牺牲了98人，并且造成了几百人伤残。为了纪念这些为英国桥梁事业做出贡献的蓝领工人，后人在桥址处修建了纪念馆。到1890年3月4号的时候，大桥建成，威尔斯70世国王将一枚金柳钉钉在了桥上，宣告了大桥竣工通车。21世纪初，英国的养护部门对结构进行了检测，主要承重结构仍然是非常的完好，只是对部分的杆件和接头处进行了维修加固。福斯桥桥梁的大部分结构是钢，由一条中平衡悬臂桥和2条悬跨组成，据说一共用了800多万只的铆钉。悬臂梁是由厚钢管连接而成的，修建整座桥用去了约400吨钢铁。这座桥主跨达521.2米，总长1620米，支撑处高达110米，铁路高出水位47.8米，因为风力过大，桥梁横架做成了向内倾斜，塔顶宽约10米，塔底宽36.6米，全桥共计3个桥塔，6个深壁，各长206米，悬跨长107米，按照上下行布置了双辐轨道。即使21世纪的很多桥梁设计人员也容易忽视桥梁检修的通道，但是福斯桥在19世纪就考虑了钢筋混凝土维修通道以及步梯，这样就便于桥梁在营运过程中做周期性的检修维护。这一点对于钢结构桥梁更是至关重要，因为钢铁的锈蚀的防护经常要用到这些通道。福斯桥最初的设计者是布奇，但是在桥梁施工过程中，另一座也是由布奇设计的苏格兰海湾大桥在一次飓风风暴中坍塌了， 桥梁坍塌时，正巧有一列列车通过，75名乘客因此丧生。这一事件成为当时英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桥梁事故，因此苏格兰海湾大桥的安全储备及布旗的设计能力遭到公众的质疑，所以福斯铁路桥在基础施工完成以后，工程被管理当局终止。布奇去世以后，福斯铁路桥的设计工作由约弗勒和贝科尔共同负责，他们对原来的设计进行了修改，没有采用布奇的悬索桥方案，而是用一种纺锥形或者说橄榄形的钢式结构取而代之，这就是世人现在看到的福斯铁路桥。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专题节目谈福斯桥，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欧盟呼吁马德里与加泰罗尼亚展开对话，加泰罗尼亚可能下周一将宣布独立。特朗普抵达拉斯维加斯探望枪击案伤者及死者家属，警方继续调查枪手作案动机。蒂勒森否认与特朗普有分歧，称不会辞职。世银表示朝鲜紧张恐威胁亚洲经济增长。特蕾莎梅党代会发言誓言领导英国顺利脱欧。德国大选后三党联盟筹组困难。国际移民组织发出1亿2000万美元募捐呼吁，援助50万罗兴亚难民。叙利亚38名平民在俄罗斯空袭当中丧生。经合组织表示，男女工资不平等现象改善过缓。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日历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是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GFN 所演唱的 La Faire Habou，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La jambe de Rimbaud, de retour à Marseille, comme un affreux cargo chargé des troncs vermeils, dérive en immondice à travers les égouts. La beauté fut assise un soir sur ses genoux. Horreur rare Arthur, et tu l'as injurié. Horreur rare Arthur, tu l'as trouvé amère. La beauté.Une saison en enfer foudre l'imbécile, aux sorcières, aux misères, aux haines, aux guerres, voici le temps des assassins que tu sponsorisas, en livrant tous tes flingues au royaume de Shoah. Horreur rare Arthur, au Bentley, au château. Horreur rare Arthur, quelle âme Arthur, et sans défaut.Les poètes aujourd'hui ont la face plus tranquille quand ils chantent au profit des derniers d'Anakin. Juste une affaire d'honneur mouillée de quelques larmes, c'est quand même un des leurs qui fournit ses armes. Horreur rare Arthur, t'es vraiment d'outre-tombe. Horreur rare Arthur, et pas de commission.Horreur rare Arthur, et pas de cresson bleu. Horreur rare Arthur, où la lumière bleue.